最近几天，一款保健品的爆雷让董宇辉、李若彤、张小慧、伊能静等一众明星主播集体开启了道歉与退款模式，场面之壮观堪称中国直播带货史上最大规模的塌房现场。而这场闹剧的主角澳洲优思义，光听名字就觉得高大上，谁能想到他的澳洲总部地址只是墨尔本的一家汽修站，号称澳洲原装进口实为国内代工，号称国际大奖加身实为花钱购买，号称教授博士背书实为雇来的演员。这个年营收超10亿，累计卖出400多万瓶的明星级保健品，就这么在全国人民面前被扯下了伪装。整体看下来，优思义的玩法并不新鲜，但他把这套玩法做到了极致。优思义的核心产品是叶黄素胶囊和补铁剂，两样东西加起来支撑了大部分销售额，单瓶售价280到400元，长期霸占抖音、天猫叶黄素品类销量第一。但这瓶东西的真实面目是在国内的安徽代工厂生产，出口到香港或海南等地绕一圈，拿着进出口文件回流内地，然后摇身一变就成了保税仓发货，澳洲原装进口，接着花2-3万块买一个国际大奖，请人扮演澳洲大学教授来背书，最后上万篇小红书种草笔记，上千条微博内容信息流广告疯狂投放，明星网红密集带货，简单且高强度重复，重复到足以让消费者信以为真。据报道，优思义营销费用占比超过 50%， 产品本身成本仅占 15% 到 20%， 把一个成本十几块钱的东西通过层层包装卖到近300块，然后用一半以上的收入继续砸营销，维持流量，形成正循环。这套操作在直播电商圈里有一个更简洁的名字，假羊牌打法。早在优思义之前，有一个叫 Lexin 纳豆激酶的，就是同款路子，号称美国进口，实为安徽某小作坊生产，被曝光后大家哗然，然后很快就过去了，新的品牌继续用同样的方法站上来。那么问题来了，这套骗局真的那么难识破吗？其实并不难，业内人士表示，只要去看看这个品牌的 Facebook、Instagram 有没有正常更新，有没有合理体量的海外粉丝，几分钟就能判断真假。更何况 UC 的澳洲工厂地址挂在包装上，随便一个人用谷歌地图一查，汽修站的门店照片就出来了。可这些没人查，或者说有人查过了但选择了沉默。很多人觉得奇怪，这种东西到底是怎么绕过监管的？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关键的制度性漏洞。众所周知，中国对保健品的管理有一个核心标志，蓝帽子。凡是在境内正常销售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包装上必须有这个天蓝色的草帽标志，代表产品通过了国家监管审核，其安全性和功效都有科学依据支撑。没有蓝帽子不得宣称保健功能，这是明文规定。但同时，中国对跨境电商有另一套规则，从境外直接进口的商品被视为个人自用物品，不适用境内保健食品的管理要求，只要符合原产国自己的标准，就能进入保税仓销售。两条规则单独看都有各自的逻辑，但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灰色空间。优思义走的是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通道，法律上不需要蓝帽子，但他的直播间和各类宣传内容却在大肆宣传护眼、抗蓝光、补铁、缓解视疲劳等保健功能，结果就是产品绕过了审批，功能宣传也绕过了审核，一个从未经过保健功效验证的东西就这样堂而皇之的被推荐给消费者。规则有漏洞，被发现了就有人去钻。优思义是对现行规则缝隙的精准利用，它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些真正的海外保健品牌为什么在中国直播电商里几乎看不到？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直播电商的生态，他们不想进也进不去。根据行业内的说法，想进伊能静、张小慧这级别的直播间，坑位费起码50万元，佣金比例30%以上，头部直播间佣金比例甚至超过40%，这还没算上平台的服务费、抽点以及铺天盖地的信息流投放。一个正经做研发、有真实产品成本的海外品牌，算下账，研发投入、合规成本、税费，还有这些渠道费用，根本覆盖不住。但优思义这类假羊牌完全是另一套算法，产品成本压到极低，靠虚构的进口光环把价格拉到高位，再用大量的利润空间去砸渠道。在行业里，优思义甚至一度被奉为营销标杆，几乎覆盖了大大小小的博主和账号。 这套机制造成的结果是，真正的海外品牌因为进不去大直播间，逐渐在中国市场边缘化。而像UCE这样的假洋牌，因为愿意烧钱，有足够高的溢价空间，反而越来越强。这就是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被留下来的基本都是善于造假和砸钱的品牌。各位真别说，这个UCE除了产品不行，其他方面倒是做到了优秀甚至顶尖。例如，为了把这套高营销模式运转下去， UCE 把每一个环节都外包给了最适合的地区。比如运营方设于广州，打着澳洲授权的旗号，实为运营中枢。这里地处珠三角、毗邻港澳，通关入关便利，品牌的决策、钱、货的调度都集中在此。核心营销外包公司设在杭州，依托电商之都的策划与流量运营能力，负责文案创作、广告投放、网红打卡，专门制造热度。而马鞍山的代工厂本身是正规的上市公司，产线和品控都有保障。事前一些主打评测鉴定的博主也声称未在产品中发现质量问题。这样的好处是通过全国各地产业的比较优势，降低成本，提升溢价空间，为营销投流积累子弹。同时环节分摊也导致责任划分不清，法律责任自然分散。可以说 UCE 能横行一时，完全是中国直播电商产业发展到巅峰的必然产物。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形成了全链条、低成本、高效率的供应网络，组建一个新品牌能像组装乐高积木一样迅速成型。说到 UCE 爆雷这件事儿，董宇辉和与辉同行也是绕不开的。数据显示，与辉同行在 UCE 上的销售额在1000万到2500万之间，约占这个品牌近四成的总销量，怎么算都是重要销售渠道之一，甚至说它是最大带货方也不为过。但董宇辉出事之后的处理方式让很多人寒了心。伊能静、李若彤、张小慧等人在事发后很快出面，承诺无论是否打开外包装，全额退款。而与辉同行的回应是第一天关注，第二天重点关注，直到第三天才发出声明说垫付退款。更关键的是，整个过程里董宇辉本人始终没有出来公开道歉，没有直播面对粉丝，没有正面承认失误，躲在公司声明后面，显然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危机公关策略。但这一次公关策略明显翻车了。大家为什么对董宇辉的期待值格外高？因为他给自己立的人设也是格外的高。他反复强调与辉同行的选品有多严格，52项文件审核，实地考察工厂，每月近百万的检测费用。但百万检测费却检测不出包装上的工厂地址是个汽修站，要么是这套审核体系根本就是摆设，要么是有人明知道问题所在选择了视而不见。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跟董宇辉一直塑造的知识型、负责任、重口碑的形象南辕北辙。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出事了，土豆假有机、冷冻虾仁磷酸盐超标、麻黄鸡涉嫌虚假宣传，一条时间线拉下来，问题几乎没有断过。麦根玉米要扯三餐四季，麦香大米要谈人间烟火，情怀是真情怀，钱也是真的在赚，赚最高的佣金，享受最大的流量，出事的时候品控责任最轻，这个逻辑有点说不通。之前疯狂小杨哥卖了香港美城月饼，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将近6900万，公司停业整顿，要求退一赔三。还有东北于姐因为红薯粉条事件被封杀，同样是带货出问题，董宇辉次次都能相对安全过关，这里面的落差确实让人困惑。不是说一定要对他执行最严厉的处罚，但至少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处理方式，对其他被重罚的主播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另外，平台在这其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各位可以想一想，这条产业链上谁赚的最多，风险却最小呢？杭州所向营销公司的负责人透露过一个数字， UCE 每卖出1000万元，其中光投流就要花400万元，这400万里有相当大的比例流入了平台的广告系统。平台收平台服务费、抽用广告费，不参与产品生产，不对产品功效负责，出了问题可以第一时间下架品牌，切割关系。所以平台知道 UCE 的问题吗？理论上按照法律要求，平台有义务核验入驻商家的营业执照、生产资质、进口报关单、原产地证明等核心材料，并定期排查宣传内容的合规性。但 UCE 在抖音和天猫的旗舰店用全英文包装保税仓发货的名义长期经营，从未被主动下架。 甚至有消费者反映，他们去平台客服质疑产品真实性，却被以数据安全为由拒绝提供更多信息。到底是真没发现，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根据现行法规《食品安全司法解释》规定，平台未完成商家实名登记、资质审核及风险管控义务，需与涉事企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还有电子商务法规定，平台未履行核验监管职责，将面临2万到10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万到50万元。但对一个年收入千亿级别的平台来说，50万元的上限罚款简直像个笑话。这就是问题所在，处罚力度和平台体量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算法电商平台携流量以令商家，谁烧钱多谁就能获得更多曝光，谁销量高谁就能继续霸榜。这套机制天然倾向于高溢价、高营销投入的品牌，而恰恰是这类品牌最有可能走假洋牌的路子。平台就是这套游戏的制定者，但每次出事他都能毫发无损，这合理吗？优思易的爆雷事件除了让一众明星大主播们翻车，更讽刺的地方在于，过去我们说到保健品诈骗，第一反应都是收割老年人，但这次连使劲劝说父母别买保健品的年轻人也无法幸免。数据显示，25至40岁人群在保健食品消费中占比达39%，已超过51岁以上群体。保健养生位列18至35岁年轻人消费前三，占比31.04%，仅次于旅游和数码产品。近三分之一的90后和00后买过营养补剂。年轻人为什么买？一方面是真实的健康焦虑，长时间盯屏幕、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这些都是真实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是对国产保健品的不信任和对海外大牌的滤镜。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嘲笑父母买权健、买脑白金，认为自己不会被收割，同时对国外保健品更先进的叙事深信不疑。假洋品牌就是瞄准了这个心理，伪造身份、英文包装、保税仓发货，全套营造出正规进口品牌的质感，同时用年轻人喜欢的博主、主播、种草笔记来触达，把自己包装成打工人必备、熬夜党救星。为了获取信任，不少假洋品牌还会搞溯源直播，花大价钱在海外租下一个门面，用真实的异国风光充当直播背景。很多人以为自己比老一辈精明，不会轻易上当，但优思易恰恰证明，只要钱给够，营销密度足够高，再精明的消费者也会被绕进去。4月3日，优思易自己宣布已无力进行相关售后及客诉服务，整体处于崩溃边缘。广东市场监管、海关、公安三大部门已联合立案调查，这是好事儿，但仅仅是起点。从法律层面，优思易的相关负责人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消费者可依法主张退一赔三，代言的明星和主播同样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但最关键的还是制度层面，跨境电商免蓝帽子的规则漏洞早就应该被认真审视了。这条规则设计之初有其合理性，但被大规模滥用的现状说明它需要打补丁。平台的监管责任边界需要重新划定，50万元的最高罚款上限面对年入千亿的平台毫无约束力。代工厂出口转内销的洗产地路径涉及海关报关、原产地证明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节点加强核查都能有效提高造假成本。这都不是技术层面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是监管意愿和执行力的问题。这些年为什么假洋牌层出不穷，就是因为造就它的那套土壤一点都没变。